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64天，我们要来读约书亚记第4到第6章。好，我们看到神让摩西交棒给约书亚，神让约书亚刚强壮胆，神如何恩待摩西与摩西同在，也与约书亚同在。那么神要让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众百姓，带着耶和华的军队，要过约旦河去迦南地得地为业因为这是神借着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来赐给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赐给他所拣选的百姓的。那么他们要过约旦河他们要走干地，约旦河要断流在上游就断流，然后约书亚要带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如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过红海走干地一样那么在这里呢，神吩咐约书亚取12块石头，就取祭司抬着约柜在水中，取祭司脚边取12块石头来，把他们立在等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就立在基甲以作为纪念，以作为这一次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纪念，以作为上帝看顾保守他们，以至于连约旦河都在他们面前断流这样的一个纪念。这样的纪念呢，就是第四章最后一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纪念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使你们你们是神的百姓，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跟我们是有特别的关系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需要永远敬畏这一位拯救我们的神。但是也要使地上万民都要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这一件事情我们要用这件事情为耶和华做见证，在万民面前为他做见证，因为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主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好，那么到第五章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在旷野当中出生的人行割礼，因为在旷野出生的人呢，他没有行过割礼。好，在埃及地出生的呢，原本都行过割礼，但是呢，会有一批新的人新的一代的人，他们在旷野出生，但是他们在旷野出生呢，却没有行割礼。第七节说，他们的子孙，就是那些倒闭旷野的那一代人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这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路上没有行割礼这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在路上因为按照道理割礼是第八天就要行的。当然圣经在这里没有很明确的启示所以我们就没有不用去太多过揣测。但是呢，在他们过约旦河进这件到了基甲之后呢，这时候他们要来行割礼，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割礼代表着他们是上帝的什么约民是上帝约民，是这个约的记号，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他们如今要去得地，要去攻打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神在与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所以是要由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一批约民他们来攻打的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个选民的一个记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都要行完割礼然后他们才能真正的作为耶和华的百姓上战场。好，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他们正月十日到基甲，正月十四日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就是在迦南地第一次守逾越节，而在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在逾越节的第二天他们就吃了无酵饼然后呢第三日玛拿就不再有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所以玛拿呢是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等他们脚踏了迦南地之后，守完逾越节他们就可以吃迦南地的土产了。好，那么这第一次的守逾越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逾越节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是上帝用羔羊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一个买赎回来的百姓，所以逾越节代表上帝在他们身上恩典的记号。割礼代表上帝在他们身上选民的记号， 所以他们是蒙受上帝恩典的这样一群上帝的约民，这样的上帝的选民啊，他们如今要去得地为业了。那么还有第三件事情啊，就是在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面前啊。约书亚问了个问题，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就是你是敌是友呢啊。但是这个人的回答呢，他回答说什么，我都不是，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耶和华军队就是以色列民人，我来是要做你们的元帅的啊，我来是来指挥你们来打仗的啊。然后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所以约书亚马上就认出，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啊，耶和华特意差遣他的使者，在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之前啊，来再次确认一件事情，再次确认什么啊？耶和华才是他军队的元帅啊！这一场是耶和华要让带领他的百姓去得胜的征战啊，不是百姓们依靠自己去行的。所以，当约书亚问你有什么话吩咐我们的时候啊，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啊，这句话非常像啊，在荆棘火丛当中的神啊对摩西所说的话。所以，当耶和华的使者跟约书亚说：“把鞋脱掉啊，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跟对摩西说同样的话的时候，一方面是代表你要归耶和华为圣啊，你要顺降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他们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啊，都要再次确认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一群百姓，他们是分别从万民当中被耶和华拣选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的。所以神要做他们的元帅，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去得地为业啊！所以这是一个关系上的确认，身份关系上的确认啊。前面他们受割礼证明他们是选民，第二他们啊逾越节证明他们身上有神上帝的恩典啊，最后呢就再次确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耶和华分别为圣的百姓啊。然后第六章啊，开始来攻打耶利哥城啊。怎么攻打耶利哥城的呢？我想孩子们应该都很熟悉啊，你们都读了很多无论从圣经故事上啊，圣经上都讲得很清楚，要绕城七日啊，要绕城七日，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然后呢绕城七日，第七日呢要绕城七次。神，然后等到百姓呼喊的时候呢，耶利哥的城墙就坍塌了啊！看上去好像非常的神奇，看上去好像只是一个仪式啊。但是呢，其实在这里呢，有至少我们神要让我们明白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这场圣战啊，是上帝带领他的百姓去打的，神与他同在，决定这场征战得胜失败与否的，不是以色列百姓自己的能力，不是他们的武器，不是他们的战略战术，而是上帝本身，而是上帝自己的旨意。所以就像前面所说的，耶和华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啊，七个祭司啊，你看七个祭司七个羊角绕城七日啊，最后第七日呢还要绕城七次。那七在圣经当中这个数字就是代表完全的啊，代表完全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耶利哥是以色列百姓进攻迦南的第一个城市啊，第一个城市。所以整个耶利哥的这场征战就是具有一个代表性的啊，他要告诉给我们听，这是一场圣战啊，这样的一场征战。啊，其实这样一场征战实际上是耶和华与他的仇敌之间的征战啊。表面上是以色列人进攻迦南七族，但是背后是耶和华与抵挡耶和华的那黑暗的势力啊，魔鬼撒旦之间的这种属灵上的征战。而这样的征战是一定，就是一定已经得胜的啊，是耶和华来决定这场征战的啊，这样的一个结局的，不是靠以色列百姓的啊。 好，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啊，亚当夏娃一犯罪啊，创世纪第三章神就预言了将来的这样的征战啊，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征战。我们看到从人犯罪之后啊，魔鬼撒旦就使用人啊，使用那些啊听他话的人啊，使用魔鬼的儿女，集结这个世界上啊人手中一切的权力、一切的资源啊、一切的能力，来抵挡耶和华及其他的受膏者。就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啊，君王和地上一切的臣宰都要来抵挡耶和华。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啊，神都允许，或者说啊，神也使用啊，或者说预定啊，这个世界上总是最强大的世俗国家来抵挡神自己的百姓啊。比如说埃及啊，对以色列人啊，巴比伦、亚述，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神都使用他们来逼迫上帝自己的百姓，来管教上帝自己的百姓啊，直到罗马啊，然后到现代。我们在现在就可以知道神使用，因为整个全球化了，全球化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了啊，神允许魔鬼撒旦黑暗的势力掌控这个世界上人手中最大的权力啊，无论是啊富豪啊，整个世界的财富的拥有者，还是啊那些总统、主席，整个世界的权力的拥有者啊，还是那些学者、教授啊，人类所谓的啊自己思想的啊顶峰啊，这些精英，神允许他们集合一切的力量，要来抵挡他自己的教会，要来啊逼迫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当神来啊进攻迦南啊，进攻耶利哥是整个迦南的这场战争的代表，而进攻迦南是上帝与他的百姓要与魔鬼撒旦与他的啊那个爪牙啊之间的这样一种征战的一个代表。而这个代表要一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是用刀剑，而是用自己的爱、怜悯，用自己的死亡啊，最终要来战胜仇敌，战胜魔鬼，战胜死亡啊，战胜罪恶。而这样一场征战要到最后啊，末世的时候啊，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要骑着白马啊，手中出两刃的剑啊，要将大龙当那骨蛇永远斩杀在啊地狱当中，也要将啊那些背逆他的人啊，也要完全弃绝在黑暗当中啊。所以整个天地才要洁净，上帝的国度要荣耀的降临，充满在全地。所以这些征战的线索都是一以贯之的啊，都是一以贯之的。现在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六十几万的这样的耶和华的军队啊，将来是耶稣基督要带领他的教会啊，带领他自己的百姓。现在是使用刀剑，等到将来啊，最重要的武器是福音啊，最重要的武器是福音的信息。当我们将这个福音的信息宣讲出去的时候，听到的那些信靠的啊，他就得救了啊，那些不信的人就是已经被神所预定弃绝的。所以福音让人死啊，也让人活。所以这样一场征战，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而这样征战当中的原则，就是神一定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也是一场已经得胜的战争啊，因为上帝已经将他的仇敌赐给他自己的儿子啊，他儿子必将耶和华的仇敌踩在脚下。神要将迦南地夺回，也将来也要将整个天地从整个黑暗的势力当中夺回啊，神要将以色列人拣选出来，将来也要借着他儿子的宝血，将凡属他儿子的羔羊，也凡属他儿子的羊要拣选出来啊，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可以作为上帝的百姓啊，我们既要知道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也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更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 啊，是我们手中的兵器。耶稣基督的道是那把两刃的剑啊，要刺穿一切仇敌的阴谋和诡计啊。好，求主带领我们继续在这样一个弯曲被谬并且好像黑暗不断笼罩的世界当中，来宣告这样一种得胜的信息，也宣告我主耶稣基督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坐着为王，他要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